出家与解脱。这次和大家探讨的是关于出家与解脱的问题。在座的多数都已出家，那么这样一种生活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？我想多数人出家时也是为了解脱，为了正道，为了实现人生的究竟意义。但从教界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出家后还能继续保有这份初心的并不多，更多的人仅仅是将出家当作一种生活方式，逐渐淡忘了解脱的目标，换言之，只是过着一种独身、素食、僧装的生活，只是在形态上与世人有所区别。除此而外，每天依然忙于一些现实需要，比如衣食住行、待人接物，更有甚者也会热衷于争名夺利，热衷于结党营私。这样的出家不过是出一家而入一家，不过是貌似出家的光头俗汉。身为出家人，我们必须了解这一身份的意义究竟在哪里，知道出家究竟是为了什么，究竟该做些什么，唯其如此才能赋予这一身份应有的内涵。一、出家制度的由来。出家的起源。中国传统文化比较重视现世，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实现人生价值的通途，倘生不逢时才会退隐江湖，独善其身。但这不过是退而求其次的权宜之计，并非理想选择，和出家修道追求解脱是有着本质区别的。而西方哲学关注对世界本源的探讨，如世界第一因为何、宇宙怎样生成等问题。唯有在印度的宗教哲学中，才对生死轮回、解脱予以特别关注，并衍生出离家舍俗的修行传统。印度最早的宗教是婆罗门教，其信徒一生会经历四个时期。一是青少年阶段的反省期，从八岁开始一直师长，以十余年时间学习吠陀等典籍。二是家住期，成家立业，传宗接代，完成世间责任。三是临期期，隐居山林，专心修行，进入宗教生活。四是顿世期，舍俗出家，游行四方，完成出世间的追求。所以出家并非佛教所特有，而是源自印度的文化传统，是通于内外道的。当时印度的很多外道都有出家剃度，通称沙门，其特征主要是放弃家庭，减少物欲和坚持苦行，多以乞食为生。这些方式有不少被佛教僧团所沿用，如游行、托钵、与安居等。佛陀的出家。佛陀出家前是一位王子，在宫廷享受着锦衣玉食，不知人间疾苦的生活，但在一次出门旅行时，却发现和宫中完全不同的世间百态。他看到人们因衰老而形容槁枯，步履蹒跚，看到人们因患病而备受折磨，奄奄一息，看到人们因亲人死亡而阴阳两隔，悲痛欲绝。不仅如此，他还看到友情为生存互相残杀，弱肉强食的残酷现实。他看到农夫在烈日下辛苦劳作，挥汗如雨，看到老牛在田间埋头耕作，遭受鞭打，看到虫儿被犁铧翻起，顷刻殒命，仅仅为了得到谋生的食粮，就有多少生命在忍受痛苦，甚至丧生。这一切让生性仁慈的王子哀痛不已，并深切体会到荣华富贵的短暂和虚幻。正当他对人生感到迷惘，不知何去何从时， 遇到一位出家的沙门，从他的身上，佛陀看到了生命的希望所在，看到了熄灭痛苦、超越生死的希望所在，那就是修行，就是解脱。在这样的心路历程下，佛陀选择了出家，这是对他以往生活的彻底告别。他放弃了王位，放弃了家庭，放弃了世人梦寐以求的奢华享受，甚至他将随身的衣物让车夫带回，剃除须发，脱钵游行，开始一无所有的修道生涯。所以出家就意味着对世俗占有的放弃，也意味着对一切执着的放弃。佛陀出家后，遍访当时印度的种种修道者，历经6年的苦行，种种磨难，最终在菩提树下明心见性。成道后，经大梵天王祈请，说法49年，度化无量众生。期间，许多人追随佛陀出家修道，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僧团。他们遵循佛陀的教诲，三衣一钵，云游四方，用他们对法的实践和证悟，传播灭苦和解脱之道。作为今天的出家人，有必要去了解佛陀当年是过着怎样的出家生活，追随佛陀修道的弟子们又是过着怎样的出家生活。通过经典对佛陀生平和僧团生活的记载，我们可以了解到，佛陀和弟子们所做的虽然很多，但归纳起来无非是内修和外弘。对内是精进道业，断惑证真；对外是化世导俗，利益人天。事实上，这也是每个出家人的本分。印度的先贤是这样，中国的古德也是这样。二，出家的内涵。出家不仅意味着外在形象的改变，意味着生活方式的改变，意味着离开家庭进入僧团，更关键的是出五蕴的家，出烦恼的家，出三界的家。这需要我们尽行受，乃至尽未来祭礼努力。出世俗家，所谓世俗，就是世间的家庭和感情。作为僧人，似乎已经放弃了家庭生活以及与之相关的世俗情爱，但很多时候，我们来到寺院之后，很快会把道场变成家庭的替代。我们对这个新家所形成的贪着和贪嗔痴，可能一点都不比经营世俗之家来得少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出家的意义又在哪里？我们要知道，出家的真正目的并不在于舍弃家庭，而是舍弃由此形成的执着和凡夫心，这才是构成家庭的基础所在。这种执着是建立在彼此的贪恋和占有之上，进而形成人我是非之心，形成亲疏好恶之别。我们放弃对世俗的占有，放弃对亲人的贪恋，但若将同样的占有和贪恋转移到寺院，结果仍会在这个新的目标上发展出一大堆凡夫心，不会有任何本质的改变。出五蕴家，所谓五蕴，是指我们的生命体，包括物质和精神两部分。佛法认为，五蕴只是生命延续过程中的一个工具，其中并没有所谓的我，也不能代表真正的我。出五蕴的家，就是让我们从对五蕴的执着中脱身而出，而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将五蕴设定为我，再用这个设定来捆绑自己。高兴的时候觉得是我在高兴，生气的时候又觉得是我在生气，时时刻刻都被这个我搅得内心动荡，坐立不安。阿含经有个概念叫做舍淡，淡就是担子，是要我们舍弃执着五蕴带来的种种负担， 老子也告诉我们，物有大患者，谓物有身，物若无身，物有何患？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起，就开始为这个身体提供服务，忙他的吃，忙他的喝，还要为他的各种情绪和需求奔波，何其辛苦。我们之所以心甘情愿地这么做，是因为在我们的感觉中，这个身体就代表着我，这些情绪就代表着我，都是我们与生俱来不可分割的部分。既然如此，自然是别无选择，别无退路的了。我们从来都想不到，这些其实也可以放下，可以舍弃。佛法告诉我们，这个五蕴并不是所谓的我，而是在生命延续过程中由无明制造的一个产品。一旦放下担子，舍弃累赘，生命并不会有所欠缺，正相反，它会因为松绑而自在，因为放下而解脱。具备这个认识后，我们就不必对它的需求一味盲从，亦步亦趋了，就能断除由此产生的种种烦恼。出烦恼家。或者有人会说，烦恼是我们避之唯恐不及的，难道还有人愚蠢到以烦恼为家吗？事实确实如此，现实中很多人都活得烦烦恼恼，无法自拔，这就是以烦恼为家。因为我们对生命的内在缺乏关照，所以在每个烦恼升起时，很快就会陷入其中，进而对它产生认同，把这些烦恼当作是我。就像我们平时说的，我很烦，我很恨，我很痛苦等等。当这些问题和我捆绑在一起时，就会被放大，被强化，于是乎杀伤力也将成倍的增长。修行所做的，一方面是在烦恼升起时加以关照，另一方面则是以持戒远离烦恼，以修定止息烦恼，以智慧降服烦恼，最终将这个由烦恼构建的堡垒彻底摧毁。出三界家。三界为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仍在轮回之内。出离三界就是要出离轮回，其基础就是我们内心的惑业。所以出离轮回不是出离外在的什么，关键在于出离制造轮回的根源。现在人对轮回接受起来有一定困难，因为涉及到前生后世，和我们现前接受的教育存在冲突，也和我们的认识能力存在差距，甚至不一定所有的出家人都相信轮回，相信因果。事实上，轮回并没有那么遥不可及，而是发生在每个当下。从我们目前的生活状况就可以认识轮回。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追求和需求，这种追求和需求是不断重复的，就像沉迷于游戏的孩子，因为内心培养了对游戏的需要，所以时时心系于此。而在玩的过程中，对游戏的需要又会增加，这个过程正是轮回的缩影。它的起点是我们内心的需要，而终点则是这种需要所追逐的目标。其实这个目标并没有离开起点，当我们满足它的同时，内心的需要又在增加，使终点再一次成为起点，如此周而复始，轮转不休。轮回与解脱。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人同样存在这些问题，办企业的人每天想着他的企业，这就驱使他每天忙于企业事务，在工作过程中执着又随之增加，进一步驱使他为之奔忙。事实上，管理寺院也是如此，如果我们每天只是想着怎样把寺院管好，而不是将做事和修行结合起来，不是以自觉觉他的正确心态来做， 同样会在做事过程中增加执着，同样会陷入轮回状态。解脱意味着任何事物都不会对你形成干扰。倘能如此，哪怕和众生同在轮回，做着同样的事，一样可以超然物外，一样可以用无我、无助、无所得的心去做。否则，我们就会落入这样那样的心理陷阱，它的终点就是轮回，而且是没完没了的轮回。所以，我们要制造轮回的贪执，我们要从贪执中走出，这正是轮回的根源所在。我们贪执什么，就会制造与之相关的轮回。贪着名，就会制造与名有关的轮回；贪着利，就会制造与利有关的轮回。只要内心还有贪着，还有需求，就会被这种贪着和需求所控制，就会在他们的牵引下落入轮回之轨。出家是一种和解脱相应的生活方式，关键在于我们必须过着如法如律的出家生活，唯有这样才能使出家成为解脱的增上缘。如果是以世俗心在僧团生活，那么这种出家和解脱是了不相干的。作为出家人，尤其是要认识到解脱的重要性，否则的话就不可能成为合格的僧人。因为内修尚未过关，自身问题尚未解决，自然更谈不上外弘，谈不上立生了。